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28集。十来分钟之后，谢少伟笑容温和地出现在门外。大概早前接到了电话指示，这会儿特地过来接韩瑞的，顺带替他拿走了之前留在这里的所有衣物用品。直到关上大门，周佳荣才笑得贼兮兮地问：嘿嘿，难怪之前你劝我留三亚多玩几天，我还只当你是好心，原来是为了不让人打扰你们的相处啊。方晨不作声，他继续笑道：不过你也真能保密啊，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之前可一直没听你提起过呀。因为本来就不是，可是却又不能这样解释给他听，否则无端端收留一个男人在家里，岂不是更令人生疑？估计说出去，周佳荣也不会相信吧。将浴室的花洒固定在墙上，最大的水流顿时倾泻而下，砸在光滑冰凉的瓷砖上，弥漫起白色缭绕的雾气。韩瑞临走前什么也没说，就连谢少伟的出现都是一个意外。不过，好歹他终于还是走了，即使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从此永远消失掉。而且方晨根本不确定，如果再与他多待上一秒，自己又会做出什么失常的举动来。其实，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方晨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和这个男人有什么瓜葛和牵连。可是命运和时间就犹如两只巨大的齿轮，因为他们的徐徐转动，令原本处在不同世界不同方向上的两个人竟然也会有汇合的一天。于是方晨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犹如走进了看不见的天罗地网间，始料未及。那是韩瑞布下的网，他钻了进去，直到发现的时候，似乎已经晚了。方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最终成为韩瑞收获的猎物。虽然韩瑞离开的时候什么话也没留下，但方晨清楚地知道他一定会再一次找上他的。就像韩瑞说的那样，这并不是一个绅士彬彬有礼的建议，所以由不得方晨去否定或拒绝。走到这一步，方晨似乎已经落入了被动的地步，因此失去了退路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转圜的余地了。最后，直到全身皮肤都被烫到发红起皱，方晨才头昏脑胀地穿好衣服爬上床。床单是新换的，枕套和被套也一样，可是他却仿佛神经质一般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只觉得到处都遗留着强烈的男性气息。最后连鞋都顾不得穿，他仿佛忍受不了，立刻跳下床去开窗。玻璃推开的一刹那，冷空气迅速涌进来，穿过睡袍几乎刺骨。其实地板也是凉的，但他好像直过了好一会儿才迟钝地感觉到凉意。这时候四肢早已经冻得冰凉，不过还好他感到很满意，至少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陌生又强烈的气息终于被吹散了。接下去的一周安宁而又平稳，该跑采访的时候马不停蹄，该休息的时候就睡到自然醒。如果既不用出任务又不是周末，便留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，中途穿插着与同事聊天打发时间。金伟是在某个夜晚突然有消息的，那天恰好赶上萧默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当天晚上就召集了一帮男男女女出来喝酒消遣。 原本方辰并不想去，无奈被周家荣硬拖着出了门。途中又接到苏东的电话，于是索性叫上苏东一起，约好了一个小时后在 KTV 里见面。结果等到了目的地，肖默一行人早已经开好了包房。巨大的背头上正播放着某奢侈品牌新一季的 T 台秀，声色和光影变幻迷离，房间里的每张脸孔都在明暗交替间闪现。其实这里面有大半的人方辰都不认识，只觉得一群人尽是衣着光鲜，气氛热闹非常。肖默坐在正中间最显眼的位置，明明还没沾到半点酒精，可是一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里尽是慵懒惑人的笑意，半开玩笑道：
好久不见啊，有没有想我？
似乎早就习惯了，方辰只是微笑，
这种事情应该还轮不到我吧。
说罢转身捡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肖默也不再看他，转头对其他人讲：
哎，我说你们怎么还不去叫酒水啊？另外谁去找个人进来把这玩意儿换成点唱系统。
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来，带着笑容和或许鄙夷，
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，女士们看看倒还情有可原，你们几个大男人居然也看得这么起劲儿。
大家哄堂起笑，于是顺手摁了墙边的呼叫铃，很快便有人敲门推进来。酒水和果盘一样一样被摆上来，三四个穿白衬衫黑马甲的年轻小伙子低着头半跪在地上服务。背头上的 T 台秀也被换掉，有一瞬间屏幕上是明亮的白色，恰好照在其中一位服务生的脸上。方辰却猛地一惊，几乎是立刻便直起身子失声叫：
静伟！
他声音大，估计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那个正在给肖默倒酒的男生明显愣住了，下一刻转过头来，眼神与他接触了短短几秒，便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丢下手上的工作匆匆跑了出去。他走得很急，出门后在走廊上还撞到一位客人，顺带撞掉了客人拿着的手机。小小的物件跌落在厚重的地毯上，弹到一边去，静伟不得不停下来，一叠声地说：
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
又赶紧弯下腰去捡，只是耽误了这一会儿的功夫，方辰便从后面追了上来。似乎是怕他再逃跑，方辰狠狠地拽住他的胳膊，也顾不得旁边投来好奇的眼光，只是气急败坏地问：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方辰打量他，万万没想到静伟竟然会跑来这种地方，并且穿着员工制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辰有点懵，说话的时候眉心都不禁紧紧地皱起来。可是静伟却不理他，目光生硬地避开。把手机还给客人后，他突然猛地用力甩开手臂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力气已经足够大，一下子就挣脱了他，又对着醉意醺醺的客人匆匆道了个歉，然后便疾步而走。方辰半分都没有迟疑，照样紧跟了上去，这回也不再动手，只是迈开大步跟着他。
你觉得你能从我面前逃走吗？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就这样耗着吧。
这时候只听见周家荣在身后叫道：
方辰，怎么回事？
语气里是明显的疑惑，其中似乎还夹杂着萧默的声音。可方辰正在气头上，也来不及回头解释，很快就跟着靖伟七拐八弯，将后面的人抛开了。方辰不知道靖伟要去哪儿，也顾及不了两个人这样紧跟着一前一后的样子会不会引人注目。此时此刻，方辰满心想的都是那天年级组长说过的话：逃课、夜不归宿、处分、报警。幸好今天让他在这里碰上了他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，毕竟是这种地方。所以方辰才气，仿佛第一次见到那个死去的靖慧的场景再一次浮上眼前，便不由厉声又叫了句：
靖伟，你给我站住！
整个场子的光线幽暗暧昧，倘若距离隔得远，恐怕也只能看清对方的大致轮廓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一行人正迎面而来，并很快与他擦身而过。然而方辰并没有多加注意，反倒是等他跟在靖伟身后快步走远之后，那些人中间有一个人突然咦了一声：
怎么？
为首的矮胖老者耳尖，脚步未停，只是冷冷的质疑。理着板寸的青年加快两步凑上来，其实也有点不确定，所以犹豫了一下才开口说：
老大，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好像是……
后半句是附在对方的耳边，声音极低，恐怕旁边的人都没有听清楚。结果下一刻，商老大突然停下步子，他回头望了望，恰好瞥见走廊尽头拐角处那一闪而逝的纤细身影。
你跟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略一思索之后，他冲板寸扬了扬下巴，雪茄的烟雾将一双精明的眼睛都熏得眯起来，仿佛若有所思。
还有刚才和他一起的是不是还有个男人？
是的，好像是个服务生。
其实老大的意思他已经明白了，而且方辰声色俱厉地喊着对方停下来的时候，也恰好被他们听到。可是接到这样的任务，他还是不得不微一迟疑。
那个韩瑞会不会也在这里啊？
商老大狠狠地瞪过去：
你他妈怕什么？还不滚去给我盯着。
安全通道的门被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开，靖伟终于在狭小逼仄的楼梯间里转过身来，板着脸吼道：
你到底要跟到我什么时候？
可是底气却并不足，气息也有些急促，反倒更加显出方辰的不紧不慢。
直到你把事情说清楚为止。没什么好说的。那么你这身衣裳又是怎么回事？
方辰皱起眉，大家找了他这么久，谁知道他竟然会躲到这里来。两人隔着不足一米的距离，靖伟已经被逼到墙角，脸色越发难看起来，一双眼睛却怎么也不肯看方辰，过了好半天才说：
我已经不念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要再念下去了。
有点粗嘎的少年声音突然被放大，回荡在静悄悄的楼梯间里，半似冷漠半似哀求地说：
方辰姐，你能不能不要管我？
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